现在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把罗马书这一卷书能够查到今天。我们知道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福分，那是因为你的恩典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也求主你能够继续的在这最后的几次课程当中，你来开启我们，你也来教导我们，圣灵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能够领受这一卷书里面所给我们的最精华的意义。我们也愿意主你借着这一卷书，你就教导我们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并且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把因信称义应用在我们个人、我们教会、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国家当中。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最后这几堂课，求主你加倍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对不仅是对罗马书个别的这些章节我们能够了解，我们也能够对整卷的书我们能够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我们求主你在最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保守我们个人的身体，让我们都能够得到健壮，也保守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能够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话语得到兴盛。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们。
今天结束吗？
没有。下面还要复习，还要复习两次。对，那我想先讲今天的，然后我们讲一下要怎么复习哈。今天我们讲罗马书第十六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我们念到第十六节。第十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六节。好，翻到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来念。行，我对你们已见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愿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太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士安，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心安属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他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同工的尔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炼的雅比利安。问雅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吉术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士菲拿士和士普拉士。主父沙士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席士安，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又问雅逊奇土弗勒甘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一路的弟兄人安，又问菲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姐妹同阿林巴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你们都亲嘴问安，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哇，这个好多人啊，这个好像这是新约里面问安里面最长的一段，这里面提到最多的人。罗马书在写完了这些什么因信称义啊，然后那个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这些一直到我们最近讨论的这些不关重要的事，然后写完这一切以后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罗马书第十五章哦，你看第十五章的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阿们，阿们是就是。阿们的嘛，我们祷告，阿们就是那个，对，就应该完了，完阿们就好像画一个句号，哎，第十六章又开始，好像 又还有一些东西还要讲。那这些东西什么？这些东西就是问安，就是好像保罗他写完了这一卷罗马书，要把他带到罗马。然后罗马我们知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有没有去过罗马？没有去过罗马，所以他写的时候他就开始，他心里面想到罗马有一些人呢，他没有，他见过的，他在他还没有去罗马之前，他见过的这些人，他就开始一个一个的问安，好像说，在他还没有去罗马之前呢，他就开始来问这些人，这些人那个我将来罗马了，那特别对这一些人他有一些那个问安的话语。那这些问安当中呢，其实也包含着保罗他对他们每一个人他们的个性的认识啊，就是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人，那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然后有一些介绍，这样子大概是在保罗他写罗马书的这个当中啊，他对这一些人就是他好像是在教，一方面他是在教训罗马的信徒，另外一方面他好像是在对这一些他认识的人，他有一些特别的教导。好，然后那个我还以为你是点人数的我说奇怪，今天这么早来点人数，那人力特别少，你怎么不停下再来好，那我们来看啊，这个保罗问的哪一些人啊？第一个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他举荐非比，什么叫做举荐？是很简单嘛，推荐这个人。所以非比他是哪一个教会的人？坚格里教会的人。坚格里是在，其实就是在保罗写罗马书的那个地方，哥林多附近呢，有一个教会叫坚格里教会。菲比呢，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从保罗那边把那个罗马书拿到罗马的那个女执事，所以菲比有人说他是一个商人，所以你看他说菲比这个人呢，请你们为主接待他哦，然后那个合乎圣徒的体统，也就是说菲比这个人他是那个送信的人，所以保罗说他要把信带来了。然后他把信带来的时候呢，你们就要好好的接待他，因为他是一个那个帮助我的人哦，他很忠心的服侍。菲比这个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身份，叫做什么？叫做女执事，女执事哦，叫做Deaconess。那 Deaconess 呢，这个女执事呢？我们前面曾经讲过执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记不记得？仆人的意思，对，什么基督为了那个犹太为了那个真理做了犹太人的执事啊，他就是说做犹太人的仆人啊，未受割礼，他做未受割礼的人的受割礼的人的执事，就是他做了犹太人的仆人的意思。所以执事这个人就是仆人，那女执事呢其实就是女仆人的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当中呢，有一些仆人，那这些仆人有男的有女的，那这里其实他就是讲到说菲比这个人他很忠心的侍奉，就像仆人一样。当然他们那个时候教会里面他们有案例执事，有案例长老，但是特别就是讲到说他的这个侍奉的那个方式，就是他不但帮助许多人，而且也帮助我。讲到菲比他在坚格里教会这边他的这些侍奉很得大家的肯定。第二个讲到问候的就是百基拉和雅基拉，那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啊？这两个人有没有在其他的书卷当中提到过？有啊。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是夫妇。那谁是丈夫？雅基拉是丈夫，然后百基拉呢是太太。所以在使徒行传那里有没有提到那个，记不记得使徒行传哪里有提到这两个人？保罗他在哪里的时候， 在哥林多的时候呢，遇见了一对夫妇，叫做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八章，好，我们第十八章，我们念第一节跟第二节，《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好，请。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表基拉，他身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心境带着七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那我们这里看到说，保罗他离开了雅典，那他在雅典那边做什么？雅典那边传福音碰了一鼻子灰，雅典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亚利巴谷，他在那边讲，然后那个很多人都在听，然后后来他们的结论就是，你讲这些事情很有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听吧，就是这样子，他们就人就散了。这事以后呢，保罗他就碰了一鼻子灰，他就离开了雅典，他就来到了哥林多，然后遇见了这一对夫妇。那么这一对夫妇呢，他们心境，因为他们本来住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会来到哥林多？他们本来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从意大利的那个罗马哦，他们离开罗马，所以他从罗马来。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罗马？因为格老丢是什么人？格老丢就是该杀哈，就是罗马的皇帝。罗马的皇帝为什么叫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对，是逼迫。但是这一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知道在那个罗马的历史当中哈，初代教会他们逼迫的对象是基督徒，而不是犹太人，就是。罗马人他们初代的时候，他们逼迫有十次大逼迫，都是罗马人逼迫基督徒。罗马人逼迫犹太人呢，是刚开始的时候罗马没有逼迫犹太人，罗马对犹太人是非常非常友善的，直到主后六十，那个七十年什么提多将军攻入耶路撒冷，之前罗马对这个犹太都是非常非常友善的。让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自治区，有他们自己的傀儡政府，然后有他们的大祭司，反正什么事情都不管，只管收税，所以罗马他们对犹太人本来是很好的啊。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那个会有这个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这个时候差不多是主后五十年的时候，主后四十九年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原因就是说，在罗马城里面发生了暴乱，那暴乱的动乱的原因呢，好像是犹太人跟基督徒之间的那个冲突引起的，就是他们，你们犹太人啊，这样子，这个你们犹太人跟你们犹太的信犹太的人跟你们犹太人信这个基督教的，你们自己在那边冲突，然后引起罗马城的那个暴乱，扰乱治安，所以。所有的犹太人，不管你是基督徒，不管你是犹太教徒，走开，就是这样把他们通通都给那个赶走了，就是这一件事情。所以亚居拉跟那个百基拉呢，他们就来到了哥林多。来到哥林多以后，他们就跟保罗一起做什么事情？
帐篷。
对，他们就跟保罗一起支帐篷。所以保罗呢，他就在哥林多那里就跟他们支帐篷。那保罗为什么要支帐篷啊？为了不收教会的那个贡献哈，他在他那个哥林多前书那边他就写，他不收教会的这个贡献，所以他就自己牛在场上采谷的时候呢，他也不吃那个场上的那个谷，他就自己来养活自己，这个都是保罗他自己讲过的话。好，那。他在这里呢，他就跟他们同工了。然后我们知道这一对夫妇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的一对夫妇。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这里。然后 我们来翻到第十八章这里，我们一起来看24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念清。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宰基拉、亚基拉听见，就接待他，将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好，所以这里有一个人，他叫亚波罗哈。亚波罗他很怎么样？没有啊？很会讲道，但是呢，怎么样？但是他讲的道很有限，对，讲的道，那个知晓的约翰的洗礼，所以他讲的道很好，那个很多人都那个都很喜欢，但是呢，这个人他讲的道呢，却真讲。讲的道不全面，就是说他对真理的认识不够全面，所以这个百基拉和亚基拉呢，就在他讲道的时候怎么样？听他讲道听的怎么样？别人心里火热，他们听的，他们听的那个满肚子疑问啊，他们就想要跟这个那个亚波罗来讨论，可是呢？他们并没有当面的去，好像去反对亚波罗，他们暗暗的，等到亚波罗讲完道之后，哎，他们去接待亚波罗，然后才私下的跟亚波罗把这个完整的这个福音再跟他讲一遍。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一对夫妇真的是很会在主里面知道怎么样子在主里面扶持一个人，叫做亚波罗。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那里，保罗说：“我栽种了，然后谁浇灌呢？亚波罗浇灌了。亚波罗他一直在神的福音上面能够有份，没有说因为他讲的道不完全，所以呢他就从此以后他就被大家给排斥。其实很大的一个那个背后的这个帮助者哈，都是这个百基拉和亚基拉这一对夫妻。所以我们看见说他们是何等的这个有恩慈的一对夫妻哈，真的是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当小组长啊，当什么教会里面的这些同工，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弟兄，他在教主日学教的不完全，然后呢，他不是当面说以罗马书讲的不好，好。我们一起再翻回来罗马书这里啊，我们注意到这里那个百基拉为什么放在那个亚基拉的前面 ？AD first， 对，圣经上面提到夫妻的夫妻的地方啊，好像都是先提上，对，所以他在这里哈、啊，他这个有，所以这个都是推测啊。这个那个百基拉在亚基拉前面，有人说是呢，因为百基拉先信主的，有人说呢，可能百基拉他在教会里面有比较重要的职分，所以呢，他就那个摆在前面。那我不知道了，反正他在这里他就百基拉亚基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侍奉啊。如果说夫妻能够同心这样子，实在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好，然后。后面第三节后面以后就很多的这个问安，大部分呢都是只在圣经上面提过一次的人哦。然后这些人呢，有一些人是在家里面做奴隶的，他们的身份就是一看就知道他的身份是奴隶哦。例如说什么那个第五节这个以拜尼士啊哦以拜尼士可能不是。什么那个第九节这个尔巴奴哦，四大股哦，像说，所以像这些人都是他的身份都是一，就是在罗马当中都是奴隶的身份，但是还有一些人他们是贵族的身份哦，例如说像这个后面的这个什么亚利多布哦，西罗天 拿其数，这些哦，他们拿其数加，那这个是很在哥林多很大的一个家族，哦，像这种都是贵族的，所以有奴隶有贵族的，然后也有说在族里面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例如说第六节这个玛利亚哈，玛利亚当然这个玛利亚，绝对不是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在圣经里面好几个玛利亚，那反正他也是其中的一个玛利亚。那这个玛利亚呢，他可能就是在族里面有在教会里面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这些有你看在这些人当中有奴隶，有贵族，有刚刚信主的那个亚该亚初结的果子，也有在这个族里面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些，所以这些人他们在教会当中，他们彼此的配搭，彼此的服侍，然后他们能够影响这个罗马的教会。好，特别要提到这个第十三节哈，为主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呢？那鲁弗是什么人呢、啊？哎，古利奈西门的儿子哈，对，古利奈的西门，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亚历山大，一个叫鲁弗。这个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那里有解释到。上次那个慧琳跟我说，他看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他看到那个鲁弗那个时候，那个不是看到那个古利奈人西门的时候，他觉得哇，这个人好有福气哦。其实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他为什么会来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这个人其实他本来就只是路过那边哦。那个马可福音讲说他从乡下来，然后路过那一边就被罗马人抓去了。罗马人为什么抓他呢？因为当时在罗马人当中有一个规矩，就是罗马人他们的军人他们行军哦。他是累了呢，他们就抓一个那个外邦人来，然后就把他的那个行军的东西就放在他的身上背，然后那个人就替他扛。但是罗马有一条法律说，你可以叫人帮你扛，但是只能扛多远？只能扛一里。所以耶稣说，如果有人叫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就是说。他罗马的法律就规定说，你只能够扛一里，扛过了一里了，他就可以说对你说，我先生我已经扛了一里了，那你继续去扛你的，我不扛了，这样子。但是呢，这个人他扛到最后的时候，耶稣的教训是说，你再跟他扛一里，第一里呢是你他觉得。他是理所当然的。当你在帮他扛第二里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你对他的那个善行，你对他的这个心意。这个时候呢，你就有机会哦，用你的言语或用你的行为来跟他见证你的信仰。所以耶稣说，那个如果有人逼你走一里路呢，你陪他走两里路，就是这个意思啊、哦，就是我们能够。在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能够对那些外邦人见证我们的信仰。好，那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也是这样子，他就是本来呢这件事情不干他的事情，他只是从乡下来的，但是呢那一天其实神拣选了他，叫他去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他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发现哇，耶稣基督这个人，他那个伟大的人格，他那个人品。他就感动了他，我记得我那个电影上面最感人的一幕就是，他看着基督，然后基督那个满脸伤痕的脸，然后就看着他，两个人对看的时候，那一刹那，好像古利奈人西门这个人他就完全的改变了，他从本来很不甘愿的，你们看那个他本来很不甘愿，为什么叫我？到最后呢，他等到基督上了十字架之后呢？他就呆在旁边，这样子呆呆的看着，他不再是觉得背那个十字架是一个羞辱，是一个什么样？他就呆呆的这样看着基督，他忽然发现他不想走了，他本来这个十字架他想背完了，他就马上丢掉。哎，这个时候他不想走了，他就在那里看完整个基督耶稣钉十字架的过程，所以 我们相信说这个基督钉十字架这个经历呢，也影响了后来他一生，后来他就成了这个，他就跟一个女子结婚，这个女子就叫做鲁弗的母亲，然后鲁弗的母亲呢也在族里面呢也很用心的服侍，所以保罗称鲁弗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哦，然后他的儿子鲁弗哦都这样一同的侍奉，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可能呐、啊，那我们没有直接其他圣经的根据了，但是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可能，就是这里的鲁弗就是这里的那个鲁弗呢，就是马可福音那里的那个鲁弗，那个鲁弗的父亲呢，就是背耶稣基督十字架那个父亲，所以那个因为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他背基督的十字架这件事情呢，就影响了后来他们全家的这个服事，所以。这是一件初代教会里面非常令人这个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第十七节，然后好，然后那个第十五节就是问候一大堆人安，第十五节问候一大堆，然后第十六节就是叫你们彼此问安，亲嘴问安，勿要圣洁哦，然后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哦，然后这个。问安到第十六节结束，第十七节呢就开始有一些最末了的一些劝勉了、哦。我们一起来念十七节，念到二十节，请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被夫所学之道的，我劝你们要罗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是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好，这里讲到这个有一些人要小心了、啊、这些人呢是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被乎所学之道的人，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啊？其实呢，我们不太需要说这些人什么，就是犹太人的信犹太教的人啊，他们我们知道在罗马书里面很大一部分讨论到这个律法主义的时候，哦，都是讲到这个律法的这个问题哦，然后就是讲到说这些人，包括他们遵守律法，然后但是呢却没有把当中的这个真正的意义把它来实行哦。那但是不只是这些人，我们看到说他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当然他们犹太人呢会叫他们背乎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叫他们说因着遵守律法称义，因着行为称义。但是还有一些人，他们是传讲异端的人，所以这些人呢，都是包括在保罗的十七节这里这些人哦。好，我们注意看到第十八节这里，他说这些人呢，不服侍主耶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那什么叫做服侍自己的肚腹啊？什么叫做服侍自己的肚腹？他们很爱吃好东西吗？不止吧。
我听那个是不是好像
好像撒旦
的那个这个部分
一样，
好像是这样子。
哦，撒旦的作为在
好像以前我听谁讲都不记得了，这里的一个牧师
讲。这个倒是很有趣。
他们说，所以他们赶鬼的时候就是让他呕吐嘛。
哦。
他说他们在那里面做，我不记得是哪一部的讲的。
这个很难，很那个很难扯上去哈、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服侍自己的肚腹这件事情呢、啊，我们只能够说它是一种，它是一种贪婪的表现了、啊。它是一种对，可能是对这个好奢侈生活的追求。那至于是不是说撒旦在肚腹里面去败坏人，然后。人必须要那个对付自己的肚腹，这个我就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可能需要去研究。但是一般来讲，如果说我从那个圣经其他的经节那里，我要找出这样子的根据的话，我没办法找到，所以我只能够说这些人服侍自己的肚腹，我只能够用前后文我这样对照，哦，可能是这些人他们比较贪爱世界，哦，这些人他们比较追求这些奢华的事情，当然有可能很有大部分可能他是受到撒旦的这个诱惑来做这些自我中心的事情。好，然后第二十节这里这一段非常的非常的令人这个深思哦。他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什么叫做将撒旦践踏在脚下？我们知道创世纪那里，当人犯罪之后，那个神对亚当说，神对夏娃说，蛇要怎么样？蛇要伤你的脚跟，你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你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但是蛇要伤他的脚跟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基督耶稣那个他当他死在十字架上之后，那蛇伤他的脚跟，对不对？蛇这个就蛇伤他的脚跟，就是说蛇伤害他这个肉身哦，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呢，他要伤蛇的头。好，那这件事情呢，蛇伤他的脚跟成就了没？成就了。他伤蛇的头成就了没？成就了，完全的成就了吗？完全的成就，那今天撒旦就已经不存在了，被抓起来了，捆绑了，完全成就了吗？还没有完全成就。所以我们上次我们一直讲一个观念，就是说已成就而未完全成就这个观念，对不对？ Already and not yet。 已成就而未完全成就这一件事情，就是当基督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成就，但是完全的成就呢，必须要在末后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个说快要将撒旦践踏在脚下这一件事情呢，是快要，就是那个还没有完全的成就，但是快要完全的成就。所以从已成就到还没有完全成就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叫做 already and not yet， 也就是所有基督徒盼望的缘由哦。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信望爱这三件事情。盼望就是有一件事情它已经成就，但是还没有成就，在神的应许和神的应验当中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叫做盼望。因为盼望一定要在时间当中嘛，如果没有在时间当中，你就不需要盼望了。所以你当中一定要一段时间，这个是在盼，这个是在盼望当中。那这件事情呢，就是所有圣经的这个预言的基础的总预言。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所有的预言，哦，今天所有先知讲的预言，它的所有预言它的总纲一件事情就是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因为这个应许呢是在伊甸园那边赐下来的，而这个应验呢是在末世基督再来的时候成就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有一个所有的人类历史，所有的这个圣经的历史，在这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一件整个圣经里面所有的盼望所要成就的。所以这一节非常的重要，快要将撒旦践踏在脚下。因为有这个快要将撒旦践踏在脚下这一个盼望，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才有一个真正的盼望。因为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预言才有它的价值啊。我的话，所有预言什么时候应验？所有的预言总应验是在什么时候？就是那个撒旦被践踏在脚下，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应验。其他的应验呢，都是小应验，都是一个 already， 都是一个 already， 但是不是 yet， 只有到那个。这个最后呢，它才是 yet。 所以所有的包括 旧约里面所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都是在那个时候完全的应验。好，21节呢到24节呢，这个是代笔写信的人他们的问安哦。那我想我们自己看这个我们简单的说呢，有一个人他代替保罗写信，然后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写信都是写在什么羊皮卷上啊什么的，然后那个有人说保罗的眼睛不好，所以他写的字怎么样很大啊，加拉太书那里说你看我写给你的字是何等的大啊，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他写字写很大，反正他写一些很大的字，可能他年纪老了怎么样的，反正他需要有人帮他写哦，可能那个时候写字真的是很辛苦啊，这个不像我们今天就拿笔这样写，那个时候可能用刻的还是怎么样，所以有一个年轻人来帮他写信哦，然后这个年轻人呢，他在写信的时候，保罗想快要将撒旦见他再讲，还有什么话还没讲，然后这个年轻人呢就赶快。我得丢问你的安，然后什么人问你安，所以这一段呢是得丢他把他自己写上去，赶快我问安，那个什么人也问你安，这样子，然后他把它写下来，这一段很有意思啊，这个是罗马书里面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插曲。好，然后第25节说，我有神能够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哦，这是讲到又讲到福音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一章，其实最后这一段25节开始哦，是跟罗马书第一章来对应的。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我们来看第7节。好，请。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我们看到第7节这里讲到说什么从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什么从主耶稣那边来，恩惠平安从主耶稣基督，从神然后主耶稣基督那边归于你们。所以神他在那边有恩惠有平安，他要赐给我们呢，他是透过谁？透过耶稣，透过耶稣他赐给我们。然后我们来看这个27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我们称神为荣耀，这是我们称神为荣耀。我们称神为荣耀呢，我们是透过谁？归于神。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所以讲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中保的这个地位，恩惠平安从耶稣基督，神他要赐下恩惠平安，他透过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得到。然后我们得到这个恩惠平安之后，我们荣耀神，我们说哇，我们要赞美神，透过耶稣基督，然后来颂赞我们的神。看到我们主耶稣在这当中，他将神的这些祝福带下，他将我们对神的这个颂赞荣耀归于神，非常好的一个完结。读罗马书之后呢，我觉得，真的是在我们自己的信仰上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这个信仰，怎么样子，不但是我。活在我这个信仰当中，然后我知道怎么样子用这个信仰来生活，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怎么知道它，而且知道它的更清楚啊。罗马书整个最大的特色啊，就是它里面那个教义的那个说明是所有的书信当中最清楚的。它从第一章第八节讲什么？我不以什么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哦，第一章第八节可以说是罗马书啊，哦，16节。那第八节是什么？那个我靠着，罗马书第一章哦，第十六节，对对对，第一章第八，哦，对对对对对，到16节，对，所以。 第一章第十六节到，从第一章到第十六节到第十五章第十三节，那里可以说是罗马书整个的中心。对，对不起，第一章第十六节，对，我不以福音为耻那里，然后到第十五章十三节那里，我们讲到这个不关重要的事啊、哦。好，那这一段里面呢，就包含了，包含了因信称义，然后包含了人的罪啊、哦，包含了这个什么这个基督耶稣，然后包含了这个神的拣选，然后犹太人的得救，然后讲到人的奉献，然后讲到这个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各样事情。好，然后这一段呢，这一大段呢，就是保罗他可以说是他对整个基要信仰最清楚的这个解释。那为什么保罗他要写罗马书呢？为什么他要写罗马书？我们就要来看，所以接下来两课，我们就要开始来看，从这个罗马书，我们就要开始来看罗马书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教训。所以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回去之后，我们能够把罗马书，我们从第一章，我们到第十五章，至少到第十五章，我们能够把它看过一遍。因为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罗马书里面一些比较重要的教训，我们把它归纳起来讲，啊、哦，所以最好说下一次呢，我们能够看第一章到第八章，那再下一次呢，我们能够看第九章到第十六章这样子，啊、哦，然后我们能够把罗马书当中一些重要的教训，我们在这当中把它抽出来讲，为什么保罗他要写罗马书？为什么他要写这么一卷这么完整的教训的书？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有几个原因了。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要经过罗马，然后他要想要去西班牙，所以他想要把他这一段行程的这个目的呢，跟罗马人交代。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是说，他要把这个福，因为他没有去过罗马教会，所以他不知道罗马教会他们到底他对他们这个教会的光景是怎么样。这个跟以弗所、跟腓立比、跟这些帖撒罗尼迦这些他去过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他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所以他要怎么样子来接洽这些接触这些人，他就从福音讲起，他就从这个基本的教义讲起，所以他就借着这一段时间呢，他就刚好也是他自己的这个灵性呢、啊，他自己的这个神学思想，他自己的。在侍奉上面最成熟的时候，第三次旅行的时候，他就赶快的把他这个这些东西呢，就把它写出来，然后来教训罗马的信徒，那让这些罗马的信徒呢，能够很简单扼要的来认识福音的真理。然后第三个呢，我们知道罗马那个地方是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哦，所以在那个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建筑了这个军事的这个，为了军事的缘故啊，他们就修了这个战略道路，为的是要让这个罗马的军队很方便的去统治当时这个罗马帝国的版图。哎，那罗马这个地方也无形的成为当时的这个交通、政治、经济的这些中心了、啊，所以很多世界各地的人他们都来到罗马，所以保罗他写罗马书这一卷书信呢，就很容易让各地的基督徒，当他们来到罗马聚会的时候呢，他们就到罗马的教会去聚会，然后罗马的教会他们就读保罗写给他们的书信，然后他们就能够认识，更清楚的认识这个基要的信仰。所以保罗他有这个策略性的考量，所以他写这么把这最完整的一卷书他写给罗马的人。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罗马那个地方呢有一些基督徒他是外邦的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是犹太人的基督徒。那我们知道说犹太人的基督徒跟外邦人基督徒他们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就是在他们的什么，就是在他们的食物，在他们的这个犹太人他们以为洁净不洁净的事情上面。那这些事情如果说保罗他要在耶路撒冷来解决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耶路撒冷的 majority 都是犹太人嘛，所以他要在耶路撒冷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都会反对他。保罗他要 解决这个问题，他必须要在耶路撒冷以外，像罗马这样子的地方，他能够很清楚的、很忠于真理的，对外邦人、对犹太人，他们都能够讲他们应当听的话。所以在第十四章那里讲到说，你们坚固的人应当担，第十五章讲到说，你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其实那一些坚固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外邦人是坚固的人，软弱的人呢是犹太人。上次开东有讲，他说这个软弱是他，不是说他因信称义软弱，是在他那个吃还是不吃那个地方呢，他的信心软弱，就是他应当吃这个还是他吃洁净不洁净这件事情上面，他的信心软弱。好，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是保罗他写罗马书的这个动机。好，差不多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
自己努力了，我们可能会那个要不考试啊？
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能够让我们在三季的时间，我们把罗马书查考完。我们知道实际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些长阔高深的这些奥秘，我们没有机会去了解，我们没有时间去查考。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开启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实在需要在你所赐给我们这一卷书上面，我们有更多的智慧，我们能了解到你从起初以来你所启示给我们这些奥秘，这些真理。我们就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这卷罗马书我们已经查考了三十六次的时间。我们也求主你能够继续的保守我们，我们学过这一卷书，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得到改变。我们学了这一卷书，我们对你的认识我们就更加的增加。我们学了这一卷书，我们就行在主你自己的光中，而且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你。我们求主你能够在我们前面的日子当中，你借着你的话语继续的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时时的我们能够警醒，我们能够在这一卷书上面，我们能够如果你许可，让我们能够更下更多的功夫，因为我们知道在这当中所隐藏的奥秘实在是超过我们这一生的日子我们所能够寻得的。求助你自己就来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以下我们交通敬拜赞美的时间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